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真理之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可以说是应许的圣灵之篇章，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快要离开世界之前跟门徒有一段非常亲密的时间，向门徒做了一些重要的交代。那在14章、15章、16章一共有五次提到圣灵要来的事情。那在这五处的地方有四次讲到这个圣灵的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保惠师。那保惠师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四次，就是在14章、15章、16章这一共用了四次。另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也告诉我们，那边有一个中保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也叫保惠师，所以也是用了五次。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四次。保惠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站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那另外一次又几次也是讲到真理的圣灵。那真理的圣灵在第15章26节跟第16章13节这边有两次讲到这个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那我们在上一次看到约翰福音第15章结尾的时候说到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那这个为我当然是主耶稣说是为他自己做见证，同时呢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跟我们一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当我们进到第16章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一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在这一段，在这个16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就给门徒有三个警告，有三个警告，因为他提醒门徒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为什么我们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做见证的人，我们必须要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亲身经历，我们才能做见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听见，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发生车祸，我们要找见证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见证人？是当场他在场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光景，他才可以做见证。那我们是因为从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从开始的时候门徒就跟耶稣在一起，所以门徒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不光是门徒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是耶稣也应许说，但那保惠师圣灵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那主耶稣有圣灵为他做见证，同时主耶稣也需要跟从他的人为他做见证。那进到第1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主做见证并不容易啊！不要说哎，你怎么不去为主做见证？我们都说好，我们去为主做见证，我向人传福音。但是为主做见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耶稣在这里面提醒门徒或者警告门徒会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去为主讲话的时候，这里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那会堂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这个会堂呢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中心，好像是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来到教堂，教堂是我们基督徒活动的中心，我们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那教会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中心，那这个会堂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中心，会堂也是他们社交生活的地方。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去打牌，我们去听戏，我们去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都是另外的一种。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生活改变了，我们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的活动中心就从社会上转到教会里面来。那这个又好又不好，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还继续去打牌，我们信了耶稣还要继续去跟酒友在一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是应该有社交的活动。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这个会堂这个地方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社交的一个活动，他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来宗教活动的时候，他们同时也跟一些这个朋友相见啊，跟我们基督徒也有类似。所以呢，当他们来到这个会堂里面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归属感啊，有一种归属感。那这个归属感呢，是在他会堂里面给他们建造建立。因此呢，这个会堂的生活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正如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的生活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如果他们要宣讲一种另外的道理，比如说他们如果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话，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那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被耶稣医治以后啊，他们就问他的父母说，到底你的儿子是瞎眼还是没有瞎眼，到底是不是耶稣医治了他？父母不要讲话，不要说你去问他，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成人了，他已经懂事了，你去问他，我不要讲。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有人认耶稣，认耶稣基督的话啊，承认耶稣是基督，那这个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读这几个字的话可能很简单，耶稣就是基督。但是我们要想耶稣就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犹太人说，如果说耶稣是基督的话，那就是说承认耶稣是弥赛亚。那如果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君王的作风，是军长这个军人的领导的作风，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乡下人，不是一个木匠，不是一个贫穷的人。那你们怎么可以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如果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他们就要被从会堂里面赶出去。那整个的你这个社交生活，你的宗教生活，你的信仰归宿你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啊，就算这个儿子被耶稣的他的瞎眼睛被耶稣医治了以后，他都不肯承认或者不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是耶稣给他医好的。他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他自己可以讲话，你去问他，他们不要吭声，因为他们也怕被从会堂里赶出去。那今天耶稣警告门徒说，如果你们去做见证，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是严重的事情，是跟让你在整个的社会里被隔绝，被孤立，被人看不起啊，这样的代价是今天我们也是为主做见证要付的代价。第二个，他说凡杀你们的就是以为侍奉神啊，这句话很厉害啊，凡杀你们的啊，凡啊， 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向大祭司要这个诏令，要文书，要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放在监里面杀害他们。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以为逼迫教会就是侍奉神。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有这样的所谓的宗教狂、宗教热情分子。但是问题是，可惜的是，今天杀基督徒的、逼迫基督徒的，或者是说杀害为主做见证的人不一定是真的用刀去杀，而是迫害也是其中。我去一个地方跟基督徒谈话的时候，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常常被警察来干扰，或者说骚扰，不应该说骚扰，警察来抓他们，来找他们，来封闭他们，然后他们就跟警察辩论，你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我们好好的，我们只是敬拜神，我们讲圣经的话，我们什么都没干。然后警察跟他们说，他说是你们自己的人，是你们的自己的人来告诉我们，换句话说是基督徒去告基督徒，你干的这一门，你这样聚会，你这样做事跟我做的不一样，所以我不赞成，他们就去报警。那警察说已经告到我们手上来了，这个案子已经交到我手，我不能不处理啊，所以我要来找你们。那这个就类似这个说，凡杀害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要把跟我不一样的人除掉。那这个在信仰的圈子里，我们感谢上帝，美国的教会大概这几十年，差不多50到100年吧，二战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美国有一个叫做基要派 fundamentalist， 基要派，那对很多的真理非常的执着。那在这种执着的下面，我们都有两个派别，一个是长老会，一个是浸信会。浸信会说非要浸你不可，非要在水里面躺着洗，不是洗澡，受洗不可。长老会说我们是点水的。这两个派就在那里打架吵架写文章，彼此不能。你说如果你是个长老会的人，来到一个浸信会的地方，他说你的洗礼不算数，你要重洗，诸如此类的教会与教宗派与宗派之间在那里争执，结果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彼此伤害。只要他们这样吵的时候，世界就看笑话，世人就看笑话，看看你们兄弟吵的，兄弟习长，就好像一个牧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彼得，一个叫保罗，然后两个人在外面打架，然后就爸爸说，哎呀牧师啊，这个彼得在打保罗，彼得跟保罗打架，叫了属神的名字，圣经的名字，但是做的事儿却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警告我们说，那杀你们的，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第三个，他说第一节说，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跌倒，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会被跌绊倒。这个绊倒呢，就是人家放一个石头在你的脚前，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摔倒在下，就是也有一说恶意的在那里使你摔跤。但是主在这里第一节跟第四节都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到了时候呢可以想起我所说的话。那我就把这事告诉你们，说使你们到了时候不至于跌倒。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在侍奉的道路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主已经早就提醒我们。所以当你为真理而要把你赶出会堂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稀奇。连主耶稣他们都钉在十字架上，何况我们呢？那有人奉主的名来杀人，来奉主的名来破坏你，奉主的名来对你不利，又怎么样呢？当然有的时候那些奉主的名的人也是乱用主的名。我在香港的时候听到一个基督教学校的事情，就是那个校长说，我奉主的名来打你，我奉主的名来骂你，我奉主的名来做事。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人会妄称耶和华的名，乱用上帝的名来指责人的罪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主耶稣还不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所以这件事呢，耶稣说，我先告诉你们，免得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还大惊小怪。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主耶稣警告这个门徒之后，他就进入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第五节到第十五节，有两次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圣灵双重的工作。那第五节到第七节呢，是讲到一个当时的，就是在讲到圣灵工作之前的一个前景，一个前沿，当时的情况。那当耶稣说，现在呢，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为你们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了他就来。所以这个地方，这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门徒因为耶稣要离去而满心忧愁，满心忧愁。第六节说，你们就满心忧愁。但是这个忧愁这个题目呢，耶稣在十四章已经提过了，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我想这个人生当中的生离死别，总是有这样的感情，总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会忧伤，我们会痛苦，我们难过。所以这里耶稣说，你们因为听到我告诉你们这个事儿，所以你们就满心忧愁。十四章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里有讲到，耶稣说，你们没有问我你往哪里去。其实呢，门徒有问，在第十三章三十六节跟第十四章第五节都有这个意思，好像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但是呢，到底当门徒问说你往哪里去的时候，这个门徒关心的是什么？门徒到底是关心耶稣最终的，他最后要到什么地方去，或者他的命运是什么？这个是门徒关心的吗？还是门徒关心其他的事情？这个三一神学院的一个 教授叫做 D.A. Carson， 他写了很多的书啊，这个我们教会常常请了两次来我们这里讲课的这个潘秋松牧师，他很喜欢他的书，所以很多都翻成中文，我也很鼓励很赞成他这些翻译的著作。我今天很多很多的书都是畅销书，都是故事啊，大家看了很开心很有意思，一口气一本书就可以看完，但是他们翻译的书不是这样看的，是要慢慢的看，要仔细的研究，我这个是有价值的书。Dear Carson 在这个耶稣最后的这个言论里面的，他写14章到第16章，写了一本书里面，他提供三个看法啊，三个看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也许不同意。他说，当门徒问耶稣你往哪里去的时候，门徒所关注的其实不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他不是关注耶稣是不是上次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他们关注的而是他自己，我们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归纳出来三个，一个说，他说门徒当时可能是关心自己的欲望，关心自己的需要，多过于关心主耶稣基督所要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他说今天有些人呢关注到社会的公义，自我的牺牲，而把耶稣基督从宝座上拉下来，意思说他们所关注的，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社会公义，他觉得自己我为这个社会摆上了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却在这样的一个努力当中忘记了耶稣。第三个是他说关心正统的信仰，而忽略了关心主耶稣自己。这个是今天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今天很多所谓的基督，这个追求的基督徒啊，认识真理的基督徒，喜欢学的基督徒，讲神学的基督徒，我们教会这10年来也是受某一些人的影响，开始在神学上也很多人很追求，我也很感谢神。那我也是每年最后一个学期会教一科这个系统神学里面的一个科目，提醒大家我们中这个神学的理念跟神学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我们的神学，我们的解经，我们的讲道，都是基于我们对神学的理解。那神学的理解当然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根据圣经来用圣经彼此攻击，用圣经彼此打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